啊，是真实智慧。真实智慧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。啊，全智呢有，全智是随顺众生就有，不随顺众生就没有。啊，由此可知，真实智慧呀，随顺众生起作用。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那像唱戏表演的啊，那里头决定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决定没有啊。外面视线的有，我们要深深明了这个道理，然后才能把自己的境界修学到究竟，修学到圆满，话了讲是很容易啊。有许多同学来跟我讲啊，做真不容易啊，我同意。为什么我会同意呢？我是过来人呢，我也是从极度严重的妄想分别之处修起的。啊，学了50年呢，现在等于说才摸到边呢。当然不容易啊！有很多人修了一辈子，边都没摸到啊！什么原因呢？没有认真努力，继续不断的去干，休息。跟做学问，古人有个比喻，好比逆水行舟啊，不进则退。这个话说得好啊，说得不错啊，不进就退。所以天天要精进，那我这一生精进得力的方法呢，就是在讲台上讲经，天天不中断了啊，42年了，才摸到这个边际。如果不是这么长的时间，锲而不舍，那不晓得退到哪里去了。名闻利养，权势地位啊，有几个人能放下的？有几个人能看破的？所以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！难也要做啊！最初要极力的忍耐，古圣先贤所谓的克己功夫。克服自己的妄想，克 服自己的欲望啊，克服自己的自私自利，在菩提道上，就像长江大河啊，我们划一条小船呢、这才能稳住了，不退了，拼命向前进步啊。最初啊，就像大风大浪里头行船呢、正寸步难行啊。可是往后去呢，这个滩头过了之后啊，风平浪静，进步就快了，越往后进步就越快，就像我前面讲的比喻，见思烦恼是大风大浪断掉了，尘沙烦恼小风小浪，那进步当然就快了，尘沙烦恼再断了，微风微浪，不进步更快了吗？起头难了，最难的是起头的10年20年，这个10年20年呢，是大风大浪啊，而且起步最难的，我常常勉励同学自私自利，这个最难，这头一关，这一关不能突破，那你根本是无不可进。你的前途决定是往下堕落的，决定是往后退的，不可能进步的，你一步都没办法前进。佛法里面讲啊，破身见，这些名词都不好懂。我换一个说法，断自私自利，这大家好懂，就是我们起心动念不要想自己的利益，不要想自己什么好处，这个对自己伤害太大太大了。我们把念头转过来，这个就是大乘比小乘方便啊。大乘的方法很巧妙啊，念头断掉不容易啊，所以大乘不断念头，把念头转过来，专想别人，不想自己，念念呢想怎样利益别人，不要想利益自己，养成这个习惯，念头转了，那我们的行为就改变了不会有自私自利的行为了，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很热心啊，帮助别人的行为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场所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不要人家说话了，我们很主动，自自然然去帮助人，虽然全心全力帮助人，绝不鞠躬，做了之后若无其事，不会把它放在心上。如果没有人提起，大概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 你说这个多快乐啊！这就是古德所讲的回归自然，返璞归真啊！为什么常常想别人的好处？为什么常常帮助别人？这是理所当然啊！换一句话说，应该就是这么做的。诸佛菩萨这个做法啊，宗教里头神圣神明也是这个做法不是这样做法错了啊！由此可知啊，这种做法是信德的流露，真心本性就是这个做法。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绝对没有差等啊，爱心没有差等。看一只小蚂蚁就跟看自己没有两样，就跟看诸佛没有两样啊，怎么可能去害他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蚂蚁到我家里来了，来做客啊，我应该欢迎他了，我应该招待他了啊，他到家里来到处跑跑，好奇啊，想到处看看呢 啊你想想，我们要到一个百货公司到处去看看，那人家把我们杀掉是什么味道的？我们也是好奇嘛，到处去看看吧。蚂蚁何尝不如此呢？我们一想到这个就很快乐了，帮助他。啊，不但不会害他，把他赶走都是错误的。啊，我们逛一个大百货公司，人家不喊把我们赶走，我们是什么滋味？所以我们跟小动物要能沟通啊，真的能吗？告诉诸位，真能。古德所说的话没错，精诚所至啊，金石为开啊，金石是矿物啊，都能受感动啊，何况是动物。哪有不受感动的道理？感动不了是你虚情假意，你没有用真心。为什么？真心是相同的，妄心是不同的，所以妄心跟妄心呢没办法感应，真心跟妄心有感应，它妄里带真。诸佛菩萨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没有别的啊，他用纯真之心呐、一丝毫虚妄都不夹杂，所以他能跟一切诸佛菩萨感应道交，能给一切神圣感应道交，能给一切众生感应道交。这个众生包括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不可思议啊！佛菩萨能做得到，我们能不能做到呢？肯定能做到。 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妄心不肯放下，你的虚伪不肯放下啊，你的染污不肯放下，你的共高我慢不肯放下啊。总而言之，从总的方面来说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不肯放下，所以才产生障碍啊。如果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，是非人我放下了，贪嗔痴慢放下了，五欲六尘放下了，事出世间法一切都放下了，哪有不通的道理啊？心通了，头一个现象，你这个身呢，全身血气通了，没障碍了，血气畅通，这个人身体健康。身体有病，血气不通啊，才会生病啊。啊，血气畅通，精神饱满，你怎么会生病呢？啊，到这个时候，自然是健康长寿啊，就像澳洲这些土著一样，越老越有精神，越老越有体力，越老越有智慧，经验越丰富，它是族群里头的主干啊。他不是年轻人是主干，老人是主干，这个道理在中国东方人懂得，西方人不懂啊。啊，中国古代什么时候退休呢？七十而至死啊，至死就退休啊。啊，中国人从前退休的年龄七十岁啊。啊，你看现在外国退休的年龄五十岁，五十五岁。啊，正是他在社会服务的最好的时候退下来了。换一批新的没有经验。各方面的时候智慧能力都还不足，社会怎么能进步啊？而中国七十岁退下了之后，不是完全不做事了，退下之后当顾问，当老师教学，退下干这个，退下的时候全心全力辅导培养底下一代啊，他职务上是退下来了，他的工作没有退啊。啊，回过头来教学，我常与哪一个项目，我就专门传授这个工作，这个技能，教导底下一代啊。永远没有休息，所以他才能够啊达到究竟圆满啊。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一定要知道，要立志，要发心， 不断求进步，一直到圆成佛道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诸位同学大家好，请掀开讲义，称赞受罚第三小段最后一句看起，要恒利益安乐一切诸众生。这一句佛不但是常常教导我们，而且现身说法，做出最好的榜样来给我们看。利益众生，一定要叫众生得安得乐，否则的话呢，就谈不上利益了。帮助众生得到安乐，这个事情是永恒的，是没有间断的。诸佛如来用我们凡夫的看法，生生世世啊，永远不疲不厌，永远没有休息，没有成佛之前行菩萨道啊！什么叫菩萨道呢？无非是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而已。成佛之后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常讲，待果行因。还是不休息，在这个世间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啊，如经中所说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示现什么身啊，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，现身没有一定，说法也没有一定啊。所以没有一定呢，他这个里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，那就是利益安乐现在的众生，每一个时代的众生，每一个地区的众生，受苦受难不尽相同啊！因此，佛帮助他们得安乐，善巧方便当然就不一样啊！明显的来说，世尊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距离我们现前将近3000年了。按照中国典籍的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呢，应该是3020几年。这个外国人计算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，他说2500多年， 年代用不着去争论呐、啊。啊，因为这个不重要。啊，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社会生活状况，当然跟今天不一样。那个时候众生苦乐的状况跟今天也不相同。古时候啊，地大人少，因此没有竞争呐、啊。啊，师尊当年那个时代，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到啊，是一个畜牧的时代，农业的时代。啊，没有啊，像今天进入到工商业。所以竞争这两个字在古籍里头啊，我们看不到啊，那个时候人没有竞争。有没有苦乐呢？当然有。为什么会有呢？佛在经上讲得清楚，一切众生呢，他造的因不一样，是出是发了都不离因果啊，因果是自自然然的定律，自自然然的法则啊，像地球上有春夏秋冬四时啊，你看看植物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天然的秩序啊，这叫天道啊。啊，那么在人间啊，人的社会里面，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，这也是天然的秩序啊，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作没有两样，顺着天然的秩序，那就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啊，人们就享福。如果违反了自然的秩序，灾难就会现前，反常啊。这些都是众生自己造的因，自己必须要受这个果报啊！业因果报，成了佛也不能避免呐！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事先三个月马麦之报，孔老夫子给我们事先再陈绝粮。啊，事出世间大圣大贤都不能够啊避免因果的定律啊，世间人讲真理，什么是真理啊？因果是真理啊，而因果不是在一生，佛讲得很清楚， 因果通三世啊。我们这一生当中所受的果报是前世造的业因啊。古德常说啊，尤其讲到40岁之前我们所遭遇的这些果报啊，多半是过去世造的因。40岁以后啊，我们这一生啊，就是你40岁之前这起心动念造作这个业，你会受到啊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40岁之后啊，你这个相貌体质啊，你要自己负责。说这个话了，道理啊就在此地啊。你在这个前半生40岁之前，你的心善心清净，行为善行清净，那你40岁之后的相貌一定会清净庄严啊。40岁以前的相貌呢，那是受前生的这个业报的影响啊。这就是这个看相算命家常讲的相随心转啊，体质也随心转啊。啊，为什么年岁老了身体就差了啊？现在大家有个错误观念，老了好像身体就应当要差，这个观念错误，决定是错误的啊。人的衰老这个不能避免，那年龄嘛，一年一年确实会老嘛，但是身体这个衰弱啊，跟这个衰老关系不大了。我们看到90多岁的人100多岁的人身体非常健康啊。新加坡有一位许哲居士今年102岁，他自称102岁的年轻人啊。他说我们要活得年岁大，但是我们不要老。他不老啊，啊，这个是正确的观念啊。我们为什么会老呢？观念错误。为什么身体不好呢？我们造的恶业太多了啊。许哲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一生行善，心善，思想善，行为善，确确实实他做到了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啊，林梦圆就是问他，哎，他说你看到有人做坏事，看到有一些不善的，那你怎么看待？他答复得很好，他的答复就是教导我们。他说我看到不好的事，不好的人，就像我每一天上街，在马路上啊，看到来来往往这些人一样。啊，看见没有看见呢？看见了，不能说没有看见。一个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这就是 古德教导我们的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啊，有没有听到马路上人说话声音？有听到啊。啊，那他说的什么话，你还能记得吧？一句也记不得。啊，确实是听到，没有记在心上。啊，这是教导我们呐。我们对这个世界逆境恶缘决定不放在心上，啊，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善良的，啊，心善呢，心清净呢，他的身就清净，身就善，所以活一百岁还是健康长寿，确确实实跟年轻人一样啊。他的体能跟三四十岁的人差不多啊，我们大家亲眼看见的啊，请他表演给我们看看。走路走得很快啊，年轻人跟不上啊。上台阶爬山不喘气啊。啊，我仔细观察他，只看到他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一颗，其他一丝毫的毛病都没有。前两个星期，中国大陆长安那边有一些居士到这个居士林来看我，啊，带了四张照片给我看，是一位老法师，我看他精神非常饱满，仙风道骨啊，我看了很欢喜。啊，是长安牛头寺的建院果林老法师。我问他，这个老法师今年多大年岁？他告诉我，141岁，这么好的身体啊！我看这个照片，他比虚云老和尚的身体好。啊，同学们又告诉我，这个老和尚曾经到台湾去看我。那个时候我到美国去了，我想起来有这么回事情。台湾那边曾经给我打电话，啊，他在我们图书馆，啊，吃了一顿饭。啊，那个时候是130多岁。啊，我有这么一个印象。现在呢，他还想到新加坡来看我，啊，大概国家不让他出去，那也是过保了。真正符合中国古人所谓的“老当益壮”啊，这句话呢，我们到现在才懂得，什么叫“老当益壮”。越老越健康叫老当益壮啊，他不衰呀。我在澳洲看到90多岁100多岁的人，那个健康状况，我们看到不能不佩服，不能不尊重啊。我在昆士兰有一次，他们这些这个乡下 也有一个佛学会啊，请我去看。开车大概开了三个多小时，真正是乡下啊。这个会场是个茅棚啊，啊，我们中国人讲茅棚啊，自己搭建的啊，不大，里面居然也能够容纳，连他的走廊容纳八九十人。我问问这些人从哪里来的，许多都是开车两个多小时到达这个地方啊。今天有这样的盛会啊，超过九十岁的人居然将近有二十几个，那个地方人长寿啊！啊，他们听到我们介这个介绍佛法，非常欢喜。啊，里面还有几位要求我，啊，他们可不可以到我们道场啊来学习？我说欢迎。我问问他们年龄，都是九十多岁，还要学。问问他信仰什么教呢？他信仰基督教。啊，他要来学佛，实在是难得。啊，我们一定呢，全心全力帮助他。啊，他们听了佛法之后啊，欢喜啊，快乐啊！从佛法里面，他会得到更幸福、更美满的生活。啊，真正的利益安乐啊！没有别的，就是学佛，学佛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安乐。无论在中国在外国，确实有不少外国人接触佛法之后啊，他就生欢喜心啊。那我们知道啊，这些人都是善根非常深厚之人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不是凡人呐。啊，他们是再来人啊。那么也有一些呢，排斥的，存着有意见的，啊，这些人是没有接触过佛法，啊，尤其是其他宗教的信徒，当他接触之后，他明白了。他也能生欢喜心了，啊，尤其是我们很真诚地给他介绍，佛法是教育，佛法不是宗教，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说法就是像学校上课一样啊！啊，我们今天讲讲经说法，人家听到这个名词，就以为这是迷信，以为这是宗教。啊，我们把它换个名词，大家耳目就一新了。释迦牟尼佛跟大家 上课教学啊，我们讲上课教学，他就认为这不是宗教。释迦牟尼佛确实是为大家天天上课教学。